弟兄姐妹们平安，非常非常开心能够再回到北区来哈。刚才跟 Matt 牧师还讲说，哇，我们大概有2年没有见了，那我看到我亲爱的朱牧师、凤美师母哈、Naaman 还有很多的同工哈，真是过去的2年里面，我们互相只能够在线上面打招呼哈。那今天早上也要跟线上的弟兄姐妹跟朋友们打一声招呼代表西区教会来向你们问安，愿你们平安，无论在任何一个地方，愿神的平安保守我们的心。在今年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教会的许忠英牧师他就讲道里面就提到了一个新的使命宣言，叫做什么呢？叫做营游子归家，随耶稣翱翔。那当他提出来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有很深的感触，因为我们全家在去年的年底费尽了千辛万苦要回去庆祝我的老母亲的90岁的生日。为什么说是千辛万苦呢？因为你们知道那个时候在疫情中间，所以上飞机 要有那个阴性的检验报告，而且要3天之内要出来。然后呢，到了台湾还要在防疫旅馆里面隔离14天。所以为了这个，我还特别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举目》杂志上面，1月6号的《举目》杂志上面。有兴趣的人，你们也可以到我们教会的网站有个链接去浏览。许牧师在年初的一个讲道里面就提到了归家的游子，他就引用了《路加福音》15章的比喻，著名的那个故事就是浪子回头的一个归家的故事。这是林布兰画的浪子回头的这幅画。我们教会在西区教会在2011年北区教会还没有出来吧，所以可能中间有一些人还有一点印象，如果你们那时候像赖长老夫妇你们那时候还在西区教会聚会的时候我们就读过卢云写的那本书。那如果你看过林布兰的这幅画，就一定会对父亲与浪子左下角的父亲与浪子印象深刻。但是右边那位脸色凝重的人是谁呢？大多数的人都认为他就是大儿子。卢云就认为林布兰把大儿子放在那个右侧的观望的位置，就超越了圣经那个比喻的字面的意义，也超越了当时画坛的传统。大儿子的冷眼旁观两个手合起来，恰恰与左侧的父子热情相认就成了鲜明的对比。大儿子穿的袍子是红色的，脸上的胡子也跟他的父亲很相像，但是心中却充满了怒气。他脸上的光这个，你们知道林布兰画画很会打光，他不是单一的焦点，那他那光从四面八方不同的地方打在他要凸显的地方。大儿子脸上的光冷酷又沉毅，他的身影和紧握的双手仍然在阴暗里面，不像父亲脸上的光是流经他的双手，用温暖的光环就围住了小儿子。所以这种光暗的对比就让这幅画充满了戏剧性的张力。有人说还有一些其他的人是在阴暗中观看的，仆人、使女代表的是罪人与税吏，而站着的大儿子则代表了法利赛人。这种表现的方式正是林布兰的人物画作的特色在细节里面你就可以看见了画家深入的思考。而卢云借着观赏他的画就触动了对圣经经文更深一层的领悟。卢云的书其实不是解经书，而是一种默想与直观。我自己的家里面也有一幅这个浪子回头画的缩小版，那个原画还在圣彼得堡 的那个博物馆里面啊，据说原画的大小跟一个门一样大哈，有点像你们进来的这个门那么大。那我们家那个是一个缩小版的仿制品，就放在我们家的壁炉的上面哈，所以当我打开灯的时候啊，也可以看到很多的细节哈。是一个在圣彼得堡服侍的牧师哈啊，托这个苏瑞隐长老啊，去那边服侍以后托他带回来给我的哈。我也常常在家里面就打开灯，然后就看那幅画啊，也跟卢云一样对着这个画来做默想与直观哈。在家的游子啊，这是我今天讲到的第一个第一点哈。大儿子为什么生气呢？圣经上怎么说？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啊？我邀请你们跟我来读《路加福音》15章25节到30节。好，请。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他生气的理由哈，至少有下面几点。第一就是妒忌啊，妒忌。雅各书啊，等一下我再来读这个经文哈。父亲给浪子办了庆祝回家的筵席，还宰了什么？哦，那这很可能是神户牛排是吧？和牛。大儿子服侍父亲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他的命令，父亲却从来连一只山羊羔都没有给他，叫他跟他的朋友可以一同快乐。所以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尤其是兄弟之间的争宠。哥哥有的弟弟一定也要有，有没有？你们家有两个孩子以上就知道这个东西。那从该隐和亚伯的故事就开始了，甚至哥哥还把弟弟给什么了？给杀了。就只是因为耶和华悦纳了弟弟的供物，却不悦纳哥哥该隐所献的。另外，创世纪约瑟的彩衣也差点为约瑟带来了杀身之祸，因为彩衣就代表了父亲对这个儿子的特别的宠爱，所以他十个哥哥都看他不顺眼。我是家中的长子，所以我和我弟弟，我只有一个弟弟，我们其实现在是很相亲相爱，不过小时候不是。所以我跟弟弟之间最常见的争执就是什么？公平，太不公平了，为什么我要洗碗你不用洗碗？我的儿女也是一样，轮到谁洗碗了，就会有一个哥哥说，为什么妹妹上次没有洗，妈妈帮她洗，为什么妈妈不帮我洗？我的女儿坐在下面哈。OK， 圣经说这种反应是来自肉体的私欲啊，就是雅各书4章1到2节，我们来读一下，请。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这种私欲是堕落的人性中根深蒂固的那个劣根性，即使我得不到也宁愿大家都不要想得，毁掉一切，玉石俱焚。可悲的是，妒忌的对象不是外人，而是自己的亲兄弟，明明应该要兄友弟恭的，却变成什么手足相残。想想真是没有道理，大儿子到底在妒忌什么呢？其实弟弟有，他有没有？他也有。他的父亲已经把产业分给他们了，弟弟带走了，他自己还有一份，可能还不止一份，大儿子还要多得。他有的反而比弟弟多，他还有爸爸。 但是他却为了一只肥牛犊而吃醋。其实这是一种感受问题了，他妒忌的是父亲对弟弟的爱，其实父亲爱不爱大儿子？父亲也爱他，但他却没有感受到，这是一种盲目的妒忌。如果我们任凭自己的妒火中烧，最后的结局就是玉石俱焚。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是仇视。大儿子为什么仇视弟弟呢？因为弟弟是一个什么什么子？浪子。哥哥说的没有错，这个弟弟和娼妓吞进了父亲的产业，入没了他的家庭的名声，让他感到十分的不耻。而另外一个仇恨的原因是因为他很可能有道德的洁癖，他自己一直很努力的孝顺父亲，所以就因此论断并且仇视这个不孝的弟弟。耶稣的这个比喻，如果你们看路加福音的 setting， 他是针对谁说的？法利赛人和文士说的。在十五章的一节到二节说，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跟文士就私下议论说，哎，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哎，替别人贴标签容易不容易？很容易，我们也常常这样做啊，尤其在教会里面，道德的洁癖让我们常常轻易的就论断我们的弟兄姊妹，甚至到了一种地步，就是仇视的地步。我们会想，这个人对他的配偶不忠，怎么还有脸来做礼拜呢？那个人做生意不太诚实，上帝怎么不惩罚他呢？还让他赚大钱呢？其实这种仇恨的心理只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大儿子的循规蹈矩不代表他的内心不想出去花天酒地。法利赛人最常用外表的行为来掩饰自己内心真实的丑陋，这种仇视是一种道德的优越感造成的，但是本质上与种族或者是性别的歧视一样，都是无缘无故的自高自大。第三的原因是什么？是恼怒。大儿子在生谁的气呢？是气弟弟吗？还是在生他父亲的气？甚至他是不是在生自己的气呢？在浪子回头的那个欢迎筵席上，哥哥竟然不肯进去，这是圣经上写的。不过林布兰的那个话里面的那个大儿子冷漠阴鹜，压抑着内心的怒气，这样的经验我们也不陌生。卢云在看这个话的时候就描述了他怎么样为一件小事而恼羞成怒。他就说，有一位朋友拒绝了他的邀约，那天说要吃饭，他就说，我没有空，没有办法跟你吃饭。可是呢，当天晚上他们居然在另外一个朋友家的聚会就不期而遇了。原来你拒绝我邀你吃饭，你跑去跟祝华达吃饭。卢云那天就为了他的朋友没有告诉他有那一场聚会，怒火中烧，甚至砰一声摔门而出，就把一个好好的一个聚会 的气氛弄得尴尬不已。他自我反省说，我没有一点气度承受参与那个屋内的喜乐，刹那之间那里的喜乐竟成为愤恨的起源。他看到他邀不到的朋友在跟别人一起快乐的时候，然后被他撞见了，原来是一个快乐的事情，却变成他的仇恨的起源。你有没有类似的经历呢？被突然起来的怒气抓住，甚至你就几乎失去了理智。这种怒气的根源是来自积蓄已久的愤怒，就像大儿子所说的，他在二十九节这样说， 他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他的怒气其实是向父亲发作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不要轻视自己的怒气。大儿子其实长期以来没有面对自己的问题，以至于在弟弟归家的时刻，应该是喜乐的时刻，他恼羞成怒就爆发了出来。好，第四个理由是寡恩。大儿子怒气还暴露了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性格里面的刻薄寡恩。这本书是很有名的基督教作家叫杨腓利，他所写的《恩典多奇异》。他在这本书里面提到，很可悲的是，在这个渴求恩典的世界里，教会展现的竟然是另外一种无恩的模式。他说寡恩的性格是来自对恩典的漠视。大儿子以为他一切都是自己该得的，所以父亲欠他一只肥牛犊，或者说父亲欠他他应得的宠爱。不但如此，他的弟弟其实不配得到任何恩典，他这样想，他只配去养猪。犹太人是不吃猪肉的，所以他的意思是说，他的弟弟只配去做外邦人的奴仆、奴工，但是他活该，他自己要的，自作什么自受。谁叫他和娼妓吞进了父亲的产业，这就是他的下场。一个寡恩的人不但这样子看待浪子与罪人，他也是这样看待上帝的。所以寡恩的人的上帝就像个秘密警察公安，还有或是严厉的审判官，整天盯着你，天眼系统，没有恩典这一回事。所以我们所得的一切行都是用好行为换来的，你循规蹈矩你才可以安居乐业。这样的思想竟然充斥在基督教会中间，难道我们忘了耶稣是怎样斥责法利赛人的假冒为善吗？难道我们忘了自己又是怎么样白白的蒙恩吗？在路加福音十九章第十节这样说，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请，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而我们竟然像大儿子一样寡恩，想要把失丧的浪子拒在门外。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儿子才是浪子，他是在家的游子，不明白恩典的真意。危险的是，如果我们不醒悟的话，我们的下一代可能也因此成为了在家的游子，因为我们会不知不觉就把他们教育成像我们一样。你就是循规蹈矩，不要像外面的野孩子。这是我们对于那些还不认识神的未信主的那些人的态度，不要像那些野孩子。所以我们的孩子就会因为我们这样子的讲法，他们就会成为在家的游子。好，那怎么办呢？第二点我要来谈宽宏的相待。其实要大儿子回转本身就是一种大儿子的表现。我再讲一次，这有点绕口令。我们要大儿子回转的这件事情，这个动作的本身就是一种大儿子的表现。这样听得懂了吗？大儿子的比喻不是让我们 来对别人指指点点的，大儿子的比喻是我们自己的一面镜子，是要来照自己的，不是拿去照别人用的。所以下面有四个建议，这四个建议并不是拿来用来换取恩典的好行为，因为没有办法用你的好行为去换恩典，而是我们蒙恩之后应有的表现。 第一就是知足，知足常乐，知足就是妒忌的解药，私欲是堕落的人性中根深蒂固的劣根性。我们刚刚讲过了，羡慕人家拥有的却忘记自己也有。大儿子的妒忌来自一种盲点，就是他看不见自己所拥有的。所以父亲怎么回答他呢？我们来读一下三十一节三十二节，请。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其实老大已经分到了家产，一切都是他的，但是他却为了一只肥牛犊而斤斤计较，而且他的父亲天天和他同在，他却妒忌弟弟回家的时候所得到的那个拥抱与赦免。求主也医治我们的眼瞎，让我们看见天父所有的一切也是属于我们的，而且不是我们用自己的好行为自己的义去换取的，乃是因为基督的义归到我们身上，不是我们配得的，乃是白白的恩典。所以我们应当知足而感恩。第二是爱怜，仇恨的解药就是爱。刚才我们诗班唱这个前面敬拜带领带我们唱那首那个彼此相爱的歌，对不对？爱是从神来的，神就是爱，我们若能够彼此相爱，人家就认出我们是他的门徒了。要以善胜恶，以爱胜恨，这个比喻中的父亲充满了慈爱与怜悯，正如我们的天父一样。换一个角度想，如果不是天父的爱怜，这个世界早就毁灭了，不知道毁灭多少次了，我们也早就灭亡了。每一天我们得以存活，都是因为他的爱怜，因为我们不过是一群蒙恩的罪人，所以哪里有资格去仇视别人呢？知道自己所蒙的恩典有多浩大，就帮助我们摸着天父的心。第三是要息怒，止息怒气不是简单的功课，我们需要圣灵的帮助。华大还在西西教会的时候就知道，我那时候刚来的时候可能是到了愤怒中年，所以里面就有那个叫做 anger， 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人有经历过那种愤怒中年，有没有？特别在什么时候会显出来愤怒中年呢？开车的时候特别容易发火，尤其在德州，哎呀，那些大卡车有没有开那个大灯，然后在你后面一直在逼你的时候，哇！我告诉你啊，每个人心中都有幽暗的那一面，对不对？其实我自己也不是常常遵守交通规则了，对不对？看到警车的时候，就一定来踩刹车，对不对？表示我前面可能太快了。不过如果后面有人这样的开大灯在逼车的时候，或者从我右边超车的时候，哇，他侵犯到我的权益的时候，我那时候就恼羞成怒到完全无法控制。你超我看谁的车快，不要以为你开 Lexus 我 Toyota 就没办法超回来，对不对？但是感谢主我没有失控，那这不是因为我有修养，而是主的怜悯与保守。我常常在想，如果我不是顺服圣灵的管制，反而是凭着自己的血气之勇去行事，大概我每天都要死好几次。因为你不知道你超过的那辆车是谁，是不是？你不知道他的里面的恼羞程度肯定比你更大，一下来就。这就让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生命中的危机处理，为我自己在生命里面可以回转，可以靠着圣灵控制自己的怒气而深深的感恩。 第四个表现是什么？是施恩的表现。我们来再读一下32节，请。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我们自己又何尝不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每一个人都有两面，有小儿子浪子的那一面，有大儿子寡恩的那一面。哪一面更需要回转呢？难怪卢云要说，大儿子离家了，身在家中，心却远离。我刚刚讲叫在家的游子。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就是恩典，我们不但要知恩感恩，还要能够报恩施恩。我们千万不要人在福中不知福，把基督的救恩看成了廉价的恩典了。我们乃是重价买赎回来的，是基督舍命救了我们，所以我们要懂得感恩。凡事都是恩典，所以可以凡事谢恩。我们还要能感恩图报，所以报恩最好的方式是献上活祭，让主使用我们去施恩给我们周围的人。不错，大儿子是需要回转，但是要让大儿子醒悟却远比让小儿子醒悟还难。小儿子是走投无路的就醒悟了，对不对？可是那个一直身在福中的人，他却还没有醒悟。人的尽头常常是神的起头，而这些自以为意的大儿子们却无法觉察到他自己需要帮助。求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自己里面是哪一面，哪些地方需要被调整，而能够活出一个乐于分享，充满爱怜，平息怒气，勇于施恩的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所以以上的四点是我们应该有的表现。去年这个疫情几乎就终止了所有教会的事工，所以西区教会的同工们在祷告与反思以后，从神所赋予我们教会的特质里面就认定了5个核心的信念。那这5个核心的信念核心价值呢是什么呢？是复合、宽宏、合一、倍增与创新。那就认为是我们在前面的5年到10年要主导西区教会未来服事方向的核心价值。今天我带来的是第2项的核心价值，也就是宽宏相待。这个核心价值很有意思，因为你们知道总是英文堂的同工先找到那个字，所以它的英文的原意是 relinquishing perfectionism， 就是 we are imperfect people finding freedom in God's story。 所以我们试着翻译它，就说我们是在神的救赎故事里面领受了真自由，就要放下对完美的苛求。那我们谈了很久，就说中文放下苛求听起来 很奇怪，双重否定，所以我们 就把它换成一个正面的宽宏相待。宽宏相待在那个讨论的过程里面，我们很小心的区分两件事情，就是完美主义，这个 perfectionism， 和追求卓越，就是 in search of excellence。北美的华人教会弟兄姐妹们，我们大多是来自国内的精英，两岸三地都是尖子，你没有一点点这个本事，你也没办法来到这个地方拿奖学金，在这里可以落地生根。所以我们当年在亚洲的升学主义浪潮里面都是身经百战。我还记得我自己读初中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考高中联考，那所以在学校里面都有模拟考，模拟考试的时候国文考试，如果你写错标点符号，把那个逗点写成了分号，叫扣0.5分。所以这就养成我有一种叫酷吏性格，就是会专门挑错。我以前在台湾当这个 国家乐团的副团长的时候，我的秘书就换了好几个，每次我就说你一打一封信会出20个错字，退回去再重打，就是对于那个对于这个别人犯的那个很小的错都毫不容情。再加上我后来的职业是音乐指挥，所以基本上排练的时候是一定要严格，严格的指挥才是一个指挥的基本训练。这就造成了那种所谓的完美主义倾向，很容易给自己的家人跟职场的伙伴造成过大的压力。那虽然说我们常常说要严以律己，然后怎么样宽以待人，但是知道吗，即使是以身作则这四个字都可以是一种魔咒，长期的压伤我们自己的灵魂。所以不要说你对你的朋友造成压力，这种以身作则，过度强调以身作则，都会自己是一种灵魂的压伤。我自己深受其苦，所以在西区教会服事已经进入第12年了，我都是战战兢兢，期望自己能够符合别人的期待，但是那反而会造成自己心底的苦毒。所以今天的最后一点就是可夸的软弱。去年在疫情中间，我开始读一本书，叫做《把难处变为优势，做蹒跚的领袖》。那这本书呢，就提到说，被我们领导的同工们必须要从我的身上学习到如何面对失败。我的生命必须要透明、公开、真实的被检视。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哥林多后书》12章第9节，请。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三层天的经历跟一根刺，保罗选择的是哪一个？保罗选择的是后者，就是我们在讲的可夸的软弱。他不要告诉你他三层天里面他看到什么，他更乐意告诉你他怎么样为那一根刺在神面前摔跤，然后神怎么样告诉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我们做领袖的最大的试探就是假装自己是完美的。所以妻子跟儿女看到的才是真实的那一面。如果你常常假装，牧师也假装，长老也假装，执事们也假装，那我告诉你，弟兄姊妹对牧师、长老、执事会有一种不切实际的期待。这种文化在我们亚洲的父权社会中更加严重，所以就不可以质疑权威，所以那些领袖们总是道貌岸然。所以其实教会说不要再这样了，我们的核心价值就是要打破这种文化的枷锁。宽宏相待的意思是要包容彼此的不完美，因为主的恩典够我们用的，主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罗马书15章第7节这样说，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做事容易，做人难。做事当然还是要追求卓越，不要随便乱写标点符号，但是做人则要彼此接纳。所以西区教会就决心要全力打造一个宽宏相待的环境，不但我们希望能够让慕道朋友们宾至如归，也要再让这些在家的游子除去苦毒。彼此接纳的功课是要向耶稣基督学习，因为他像慈父一样接纳我们，无论是小儿子或者是大儿子，他都爱我们，并且全心全意地接纳我们归家。所以让我们勇敢地承认自己的软弱，也坚信主的恩典会够我们用的，所以我们就不再用自己的完美主义的倾向 去伤人伤己。所以今天我好久没有回来北区教会讲道了，我愿意把这一篇信息放在我们的弟兄姐妹面前，放在我们的同工面前。我知道亲爱的华达牧师马上就要退休了，所以在后住华达时期，我们更要什么？我们更要谦卑的彼此接纳，携手往前面走。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但是完美是可以什么？可以一起创造出来的。我想很多人我们都上过恩爱夫妻营，对不对？我们以前在恩爱夫妻最大的迷思就是，你结婚的第二天早上起来看到，哎，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因为你以为第二天早上起来只要看他一眼就有早餐吃。完美的婚姻，完美的教会是需要什么？携手去打造的。所以不是用那种东西 把对方推开一样的。我相信北区教会有一天神会把他预定要在你们中间的完美赏给你们，不过你们需要去经历他，每天经历那个够用的恩典。好吧，我们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借着你的话，借着这个浪子的故事，再次提醒我们，主要我们里面的那个幽暗的那一面不管是小儿子的那个抗拒的那一面，或者是大儿子寡恩的那一面，求你都光照我们，把我们除去，让我们可以在你面前学习宽宏相待。我再次的把北区教会的同工弟兄姐妹，这个教会在你手里面，主要被你自己建造成为一个合你心意的心腹，以至于你来迎娶的时候，主要是没有任何的玷污。愿意你自己祝福这个教会，跟这个教会的领袖，跟这个教会的所有弟兄姐妹一起同在。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请来唱回应诗歌。